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我们这段直播，您上 YouTube 打九八新闻台，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我们今天要来教你，怎么顾好你的胃。好，这个胃是我们人体消化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了。哈，这个如果胃不好啊，那你这个人呢、啊，大概一整天呢、啊，你都会感觉到非常不舒服啊，没有精神。哦，因为这个胃肠一作祟，这个人都无精打采，所以顾好胃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等一下我们要教大家怎么顾好胃，这个有很多的食谱料理可以教各位，同时告诉大家哪一些食物是你要避开的，同时你可以多吃什么食物。好，那在此之前呢，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活动的说明。听众朋友，如果您的公司啊时常有教育训练会议、产品发表、销售训练、人员培训，还有预约报到，还有活动报名收费这一些活动的需求啊，提供您一个安心又快速的云端报名报到系统，叫做玄富活动大师。这套系统啊，提供 QR code 的方式可以快速报到，同时线上建立多场活动的场次，那活动结束之后啊，也能提供及时的报表分析，短时间内呢就能交付每个结案报告，轻松管控现场流程。想了解更多的内容啊，可以上玄富活动大师官网查询，或是拨打02-7709-9959这个电话来了解相关讯息了。讲实在，台湾这个软体公司啊，真的不好当了。这个大部分台湾这个软体公司大部分都是代理国外产品，而自己啊有自己系统的公司真的很少。正好我们今天啊，等一下这个6:30到7:00啊，我们也访问台湾这个硕果仅存的几家老字号的软体公司，他们是怎么样存活下而且越做越好。这等一下我们在6:30到7:00啊，我们同样有直播再跟各位讲。好，那我们节目现场来的是护卫圣经这本书的我们要强调是台湾版护卫圣经这本书的作者李婉平，李婉平营养师这个婉平你好。
阮科好，还有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你这本书是商业周刊帮你出的，对不 对？好，那为什么叫台湾版呢？
因为商周其实之前有出过一本低酸的护卫圣经，
对，我其实有拿到那本
然后那他那本卖的非常的好，那消费者就是回馈说就是观念不错，但是里头的食材稍微就是不是台湾人习惯的一些食材，
比较西方的，
对，然后再就是有一些的东西的内容跟我们整个文化上可还是有一些落差，那所以商周就说那你可不可以从你的就是你的咨询的经验，然后就是回馈给就是说台湾的朋友。那后来所以在这本书我就把我平常咨询的经验，还有其实大家现在都会有问题都会问 Google 嘛，就是很多有一些 Google 的问题，就是把它就是整理出来，就是用实证的经验、研究论文还有咨询经验就是分享给大家。
好，
对，
所以你这本书更接地气了就对了。好，就是说等于说可以用台湾的食材真的可以护到胃，因为 我有看那本这个护卫圣经，那本书其实蛮厚的，
对，
它其实是一本翻译书，
对，
里面很多就是叫你吃生菜沙拉，
对对对，
什么什么，其实你每天吃生菜沙拉你会抓狂吧。
对，其实像你说生菜沙拉，像因为其实我们在护卫的时候就是分三个阶段啦，有些人是疼痛期那因为那本书他没有直接就是讲到就是说真的入院疼痛期，那像我们其实真的有些病人他其实会有胃溃疡出血的时候，其实疼痛期我们绝对不会给沙拉，因为其实第一个因为你的胃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比较弱了，那有时候生菜沙拉它其实也是生食，也是会有种菌，
比较寒性
的，对，就是以我们华人的角度来看，所以其实在我们第一期的时候我反而会建议大家就是不要生食，生菜沙拉其实都不太建议这样子，预防是 OK 这样子
好，台湾很多人有这个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对，四个人就有一个，
四个人就有一个，这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现代文明病，对不 对？另外什么胀气啦、胃发炎啦，
对，
这些也是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你很容易看到这种所谓胃上面那种表浅性的胃炎，对不 对？大概十个人里面大概八个人有了， 那个红点点，
对，因为我们在诊所可能做健检应该来几乎都有，但是实际上就是十个人有大概有这个所谓就是大概我们四个人有一个表浅性胃炎。大家就想象就是假设你伤口有时候遇到你皮肤有伤口的时候不是会看起来红红的吗？那它就等于是在胃上面的概念，就是等于在发炎，
照胃镜都会看到的，
都会看到。可是因为有些人不一定会去照胃镜，他可能会像我们有遇过有一些是这个讲者，就常常讲课的老师，他就会有一些胃食道逆流症状，是他不知道，后来去检查才知道。比如说他常常会发出这样子的声音，或者是比如说他开始讲话觉得有点嘶哑，就是比较声音好像怪怪的，或是有些人就会觉得我怎么吞个口水，或是我吃个东西感觉好像那个有卡住的感觉。其实这些都有可能都是胃食道逆流。
这胃食道逆流如果长期伤害你的食道的话，其实蛮危险的。
对，它会也有癌症的风险，食道癌的风险。对，
那因为这个几年前我曾经这个胃食道逆流蛮严重的，后来我就自己调整，然后我去看那个我的肠胃科医师的时候你也照了胃镜嘛。
对，
那之后呢他就给我一张清单跟我讲说这些你全部都不能吃。
是，
妈呀，我看到上面全部都是我最爱吃的。
例如呢？
例如什么番茄啊，什么番茄不能吃，什么都不能吃。
对
啊，我心里想说这些都我好爱吃的，那怎么办？我人生太无趣了啊！这个，所以真的这些番茄这些酸性的东西都不能吃吗？
好，应该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分三个阶段，就是比如说你疼痛期就很明显的你都在常常容易疼痛。那像番茄或是比较酸的东西，比如说像柳丁、橘子、柠檬这些东西，它的 pH 值就真的叫做酸。不输胃酸的酸，好，那这个时候反而会建议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一类的水果暂停。而当你比如说你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才发生一次疼痛，其实这些东西你可以去观察你吃的有没有真的有明显的有一些影响性。好，那等到你就是完全都好了，连吃药这些都已经收尾了，都 OK 了，其实反而他们在国外就发现你常常吃柑橘类的水果，它反而能够预防胃食道逆流。
是吗？
对，所以Okay, 观念是很冲击的
所以、就是、
你要去分阶段性，
阶段性，
对对对，
这很重要。
所以就是你听到说不可以是因为你疼痛嘛，去看医生，医生才会跟你说这些事情这样子。对，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其实也会鼓励，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短，就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我觉得简单的观念。第一个观念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喝汤就汤汤水水的东西。
所以有一个说法叫做饭水分离，对不对？
对对对对，其实饭水分离它原则并不是为了做这个胃食道逆流，可是其实大家要有个概念，我们的胃大概就是跟我们的拳头手部的拳头握起来的大小差不多
啊，这么小啊？
对，它不大，
胃就这么小吗？
对，但是因为它是肌肉，所以它有弹性空间。好，那如果我们都说胃要吃七分饱七分饱，那往往你吃了七分饱之后，可是其实你多喝了那个汤，往往它就会变成十分饱满饱。所以我胃里头的食物，好，就是说大家想象这是我的胃，然后这个是我的食道，我胃里的食物当我喝了汤以后，我就会变成撑开上面的那个喷门，所以就会造成怎么样，食物里头的，对，就往上逆流，
胃酸就会往上流了，
对，同时也会稀释你的胃酸让你的消化能力不够好，因为胃的症状有时候是胃酸太多，有时候是胃酸太少，所以就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件事情。对，然后
这个，所以吃饭的时候不要喝汤。
对，
那很爱喝汤人怎么办呢？
我真的强烈不要喝汤。对、
okay.
如果你真的要喝汤，就是会建议啦，就是一般假设馄饨面的量，就是馄饨面的汤大概就是三分之一的量。对，这个叫做所谓的你的七分饱把它控制住。
好，
对，
好，所以第一个观念要分享是这个饭水分离，吃饭的时候千万别喝汤。
没错。
好，那第二个观念呢？
第二个观念就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错餐。对，因为其实这本书其实它真的没有做任何的置入，它的置入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健康的护卫而已。好，那很多像我自己有一些这个消费者啊，或者是朋友，他们都是这个所谓理发店的，好，或者是就是弄头发的，或是业务朋友们，
他们很容易这个错餐的。
对，就是错餐就是不吃东西。那其实跟大家分享就是不吃东西，时间到了不吃东西，好，你要想你的胃里头都有胃酸，那这些胃酸它在 没有东西的时候，请问一下他要消化谁？他只好消化你的胃壁，所以会让你的胃怎么样更不舒服。那有人就会问说要吃什么啊、哦？那就会建议大家就是哈，有吃比没有吃的好。你随便，比如说简单的就是一个，比如说像现在很夯的燕麦奶、杏仁奶、牛奶什么，这些其实都没有问题。那你可以吃小小的，比如说像一个茶叶蛋都 OK， 但是不要让你的胃是空空的哦。所以在这个时间有限之下，就会提醒大家两个观念：第一个就是不要喝汤汤水水的，尤其第二个就是不要错餐。汤汤水水有个部分哈，刚才说喝汤，其实还有一种朋友，他们的习惯会是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朋友？
有啊。
对，然后他们的就会问我说：“那是因为我就是要在吃饭的时候喝汤，因为我口渴了。”所以这些朋友我就会提醒，其实你会在吃饭的时候喝水喝汤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口渴。那你因为可能忙，所以你错过了喝水的该要喝的那个时间点，所以你就会在吃饭的时候忽然觉得身体就反应了，哎呀好渴，所以就会多喝水。所以请大家好，就是说我们初步可以做这两件事情，
就是说很重要，这个吃饭的时候不要有水的东西啦，不管是汤或是说这个开水之类的，或者茶饮之类的。
对，其实茶也会，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喝茶的文化，它其实是好的哦。那如果比如说你是正在疼痛期，还有这个还是有一些频繁的胃痛期哦，你可以试试看不喝茶，对你的帮助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哦。那另外，
所以茶泡饭就绝对不能吃了。
对，其实日本人的胃也很不好。
我最喜欢吃茶泡饭了，再加点瓦萨米，哇，惊讶赞！
好，就是如果你
现在不能吃了，
你胃如果都好了，哈，就偶尔
可以了，
对
了，就是说。这个人生也不用那么痛苦嘛，对，
没错。
好，这个你说，
好，所以就分三个不同的阶
段。我那么爱吃粥，但是呢，这个饭水分离是绝对不能吃粥的，
没错，
对不对？
然后有人问说，医生开胃要吃三个月啊，是否无法根治？其实因为胃这件事情啊，它有没有可能根治？可以，但是它会跟我心里的压力会有关系。
那等一下，我们请李婉平营养师来告诉大家他的食谱到底是什么。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是《商业周刊》所出的，叫《护卫圣经》台湾版。这个作者呢是李婉平营养师啊，现任荣兴诊所的营养师，同时也是舒田诊所的营养师啊。而且这个著作非常多，30多本了，哇，你真的很会写，30多本你也不差再加一本了，对不对？好，
那写书很累。
对，是我知道，因为我才出了一本新书，真的是蛮累的。好，那我看到这本书上面你有给大家一个4周的低酸食谱，对不
对？
对，这个低酸食谱到底我们是怎么样制定出来这个计划？
好，就是说其实第一个逻辑哦，就是说先给大家总共有4周，那4周其实我把它当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称为叫做排除期，就是我要很明确的先把不管你有没有可能不舒服或可能不舒服的我都先告诉你，就像你的医生会跟你说番茄先不要吃，我先把一些我觉得不适合，好，不管是平常病人会有的或是研究上有的，我都先告诉你，你先不要吃吧。好，这叫做排除期温和期哦。那往往这些的食物相对温和嘛，所以它其实盐都可以加，但是像辛香料这些东西就会要提醒，例如大蒜其实是一个会刺激胃食道逆流的东西哦。好，有些人包含会胃胀气，那因为我们蛮习惯用大蒜去爆香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是吃大蒜整个吃进去，有人会不舒服，所以像这个阶段在辛香料我就会建议大家可以用姜哦。那再来第二个时期哦，第一个时期也顺便讲一下，就是说像刚才说的生菜不建议，好，部分的水果我会提醒说，哎，有些水果是 OK 的哦，例如像是我们的这个苹果、木瓜，但是要提醒大家，水果饭前饭后吃哦，对胃不好的人，我都会建议全部都是饭后吃。为什么？因为像木瓜、奇异果、凤梨这些有消化酵素的水果，它饭后吃可以帮助消化。尤其是你吃这个所谓的牛排啊、大鱼大肉，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空腹的时候，相对它就会怎么样？ 他这些消化酵素要消化谁，他没有东西可以消化，他就会消化你的胃壁哦。然后再接下来，其实刚才您说粥对不对？
对。
我们在以前很久，因为医院治疗没有这么多种类的时候，其实像大家如果有煮过稀饭，会煮暗有没有？就是那个稀饭煮煮煮煮煮到最后上面会有一层那个米汤，我们就称为暗。
其实那个很营养。
对，那个其实就是说你要喝的水，我们可以比如说一天喝个500cc，啊，就当做你的白开水，在护胃的第一阶段，这是没有问题的，给大家参考哦。好，那再接下来呢，就是
其实粥也不是完全不能吃，因为我看到你书上也有山药绞肉豆腐粥。
对没错，
在第一周的第五天其实是可以吃的。
没错，好，那接下来就是第二阶段叫做修复期哦。修复期开始就是说，哎，生的还是不行哦。然后但是第一周其实最大的特色是我不要太多的汤了，比如说假设我吃早餐，像刚刚有人问可不可以喝牛奶，那我就会建议你，比如说你就是吃三明治就不要喝牛奶了哦，不要就是有汤汤水水的一起拌着吃哦。好，那我们第二期的时候呢，就会建议大家哦，就是说开始有一些像护胃的东西好，慢慢增加，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不可以错餐，然后饮食的部分呢，像豆类，其实像是毛豆、黄豆这些东西，在这个国外他们做研究，好，整体植物性蛋白质比较多，对于胃食道逆流会有帮助。那有些人会说，可是营养师我会吃这个豆浆，好，那我豆浆可是吃了会
很容易胀气啊。
对，好，那如果坊间的牌子大家可以自己选，有些牌子是因为豆浆它加了一些寡糖，所以它会更容易胀气。那有些豆浆，因为黄豆本身就有一些好的这个寡糖，那每个人消化的程度不同，那如果这个牌子又额外再加了一些寡糖，你会更容易胀气。对，
所以无糖豆浆比较好是不是？
要看牌子，看它怎么加。好，那再接下来，好，就是如果你是自己煮，我就会建议有一种自己煮的时候是那个黄豆泡水以后就直接放入机器就会搅打，有没有？就自动熟。那么如果你这样子吃常会胀气，你可以试试看把黄豆完全都蒸熟，不要用那台机器，直接在短时间内做煮熟，因为有时候这个寡糖它会经过你比较长时间的破坏，它相对它比较容易怎么样少一点。好，所以其实烹调的方式也会影响到一些这些我们的胃部胀气啊或胃食道的一些部分。那第三和第四期其实它是同样都叫做预防，就是可能我吃了幽门杆菌的药啊，或者是我吃了整体药，最近心情状况也都不错，所以我都没有什么发作哦。那这个时候就叫预防。预防期分两个概念，那我今天就把这两个概念提给大家，大家可以再自己去 Google 哦。这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做地中海饮食，好，第二个呢叫做所谓的低糖饮食。好，那这两个其实在国外好，目前的研究都是证明就是有帮助的。那大家就想嘛，低糖饮食就会一定会叫它减少一些精致的淀粉类。那大家有看过广告，是不是就是喝吃甜点有没有就会刺激胃酸，
还要加咖啡
对对对对对，啊，好，所以这的确，
他已经换药名了
、OK， 好，那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中海饮食部分，其实啊就是因为我们白肉好，就是所谓的瘦肉会比较多，红肉其实啊它本身因为油脂量比较高，所以它相对会比较刺激胃酸，所以地中海饮食的部分就是比如说像台湾我们就所谓的这个鲷鱼啊，或者是这个我们的石斑啊，其实这个我们网络上都订得到，哦，就是这些的鱼其实都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白肉为主的部分，所以大家先有个概念这样子给大家参考。
好，我觉得很棒的是这本书啊，它就把每一周的食谱都已经给你排好了，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直播啊，我有把这个食谱啊直接就像是日历的方式啊把你排好，所以你就照这样的食谱，而且后面都有教你怎么煮法。
对，
哦，所以说
很简单啊，营养师会煮大家一定会煮，
对，
营养师不是厨师，
只是说煮出来好不好吃的问题但是基本上我们就是这四周的这个这样的饮食下来，我的逆食道胃流的问题，我的胃的问题就能得到舒缓了是吗？
对，因为我会建议就是要认真的，第一个我其实出这本书，我因为其实做临床比较久，我的态度都是一直解释给你听，你的去选择，所以其实我会先建议 议大家不是只有看食谱，你应该先回来把前面的东西先全部看完，了解哪些其实是导致你常常发生的原因，或是有一些啊原来是这样啊，只是我以前不知道，先让你的观念，
有一些根本因素，
对
不对？
先把一些观念都先抓出来，那你再去做执行这样子。对，
比如说你刚一开始跟我们讲这两个观念就很好啊，叫大家吃饭的时候别喝水，同时呢其实我们一般都讲说饭后喝汤嘛，
对，
哇，来一碗汤这个好满足哦，但是事实上那可能会让你的胃出问题。
对，其实因为 我那个观念其实只跟大家分享，就是八分饱七分饱你要把你的汤算进去啦，好，否则会变成你的那个汤就会满溢出来了，
啊，
对，你就会很容易会胃酸逆流，所以像有一些医生他甚至很严格告诉你睡前怎么样四个小时连水都不能进食，其实是同样的逻辑，
没错没错，他就跟你讲三个小时，
对，二到四个小时，对，
我实在没有办法做到
二到四个小时这样子，哦，
好，那
对
这个低酸食疗的首选是纤维质，啊，
是
为什么？这其实也是观念，对不对？我们最后来谈一下这个观念，
没问题，就是说跟大家分享，啊，有些人会打精力汤，他就会是这个水果，哦，为主，但是如果你今天打精力汤的时候，比如说你多加了一点这个牛蒡，其实牛蒡就是纤维质，它反而就会让你的怎么样，好，就是我吃进去的东西因为多了这些纤维它就会把它抓起来，然后相对呢纤维的好处会让胃和肠蠕动比较快，所以你想它蠕动比较快是不是比较快下往下走，所以相对好它就比较不会刺激那个胃酸。好，那我们就举例好了，为什么人家都说哎，吃粽子要配一个竹笋汤啊，或配一个丝瓜汤，好，而且要吃那个料不是一直喝那个汤，是因为粽子本身它其实就是又是油又是淀粉，
对，
所以它相对最容易刺激胃酸，如果我今天多了一些笋子好或丝瓜，我跟它一起合并的吃，相对就可以让它怎么样在进入胃的刺激的时间比较短，比较快速往下走，所以就会建议大家就是说这个蔬菜的量要吃多少，哦，就大概一餐就是一个拳头。好，那每个人的拳头大小不同，好，比如说软哥的拳头的大小跟我的不同，没关系，就用你自己的拳头，或者大家一定有用过米杯吧，就是说看过米杯，
有，
就是用米杯就是一杯一餐就是一个米杯，好，
的蔬菜量，
对，然后青菜的部分，如果就上班族而言，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就是菇类，你知道现在不是有卖一包一包的菇，好，或是金针菇，好，那这些东西你在煮菜的时候都很方便。那最后跟大家分享，吃一个鸡腿便当，到底大家都会问说进食顺序要怎么吃？
那当然是先吃鸡腿啦。
哎，对，很棒啊！你是怕被抢走吧？
不是，因为鸡腿吃饱了，饭可以少吃点啊。
OK， 好，
对不对？你开始先把饭都瓦了，你最后鸡腿你一定不会放弃的嘛。
对，来，我先解释给大家听啊，哦，就是为什么呢？好，因为其实我们的胃酸要分解的叫做蛋白质类食物，所以鸡腿是蛋白质，所以你先吃进去，然后让胃酸可以分解它。如果你先吃饭，饭其实没有蛋白质，好，它其实反而会刺激胃酸。好，那再接下来呢，我的蔬菜目的只是要加速怎么样，我这一餐赶快走赶快走往下走，让胃酸不要这么多。
对，
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说
好，所以顺序就是鸡腿菜，然后最后才吃饭，
没错，就是这样，然后少喝汤。
好，谢谢李婉。